约书亚，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名，这个有很多人都有很多名字。我们今天这个在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其实有很多也是都是圣经的名字啊，像 Matthew 啊、Mark 啊、什么 Samuel 啊、Steven 啊，那当然也包括这个约书亚啊，Joshua 是个很非常常见的名字。那个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名字是约拿丹啊，Jonathan，约书亚是很多男孩子这个用的名字哈。约书亚这个圣经当中呢，对约书亚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时代描述的很少，几乎没有啊。我们上次在讲摩西的时候呢，在摩西五经当中呢，可以看到，比如说民数记啊、生命记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啊，可以看到一些是他等于是出埃及之后。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他当年这个在埃及的时候，可能也是肯定是他的青年时代，因为在这个约书亚记讲到的摩西死以后的时间，哈，这个时候，这个他的年纪大概在80岁，或者是80多一点，啊，或者是80多一点。这个犹太史学家的估计呢，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大概是85左右，啊，85岁左右。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呢，当年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呢，那么约书亚应该是青年的时代啊，青年或者少年的时代。那么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是80岁啊，当然摩西死的时候呢是120岁，因为在旷野流荡了40年。所以如果这样反推回去呢，这个约书亚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应该是40来岁，也就是说他比摩西呢应该是小了一半的年纪啊。那么现在呢，讲到摩西死以后呢，他是80多岁。那么约书亚记呢，也最后有记载这个约书亚的死啊，他死的时候，圣经上说呢，他是110岁啊，110岁。所以呢，整个约书亚记的记载，哈，约书亚记的记载这个跨度呢，大概就是从他80来岁到他死。那么约书亚记呢，这个是谁写的呢？应该说作者不是太确定啊，不是太确定。那么有可能呢，有可能是，比如说是这个腓尼哈，也就是说亚伦的孙子，大祭司啊，以利亚撒的儿子。那么也其中很多内容呢，也有可能就是约书亚的记载，或者是因为很多事情呢，只有约书亚自己知道啊，所以作者并不是太确定啊，不是太确定。那么约书亚，我们知道哈，他从民数记里我们知道，约书亚他原来名字不叫约书亚啊，他的名字呢叫何西阿啊，最早的名字叫何西阿，何西阿的意思是拯救，拯救。然后摩西呢给约书亚改名改成这个约书亚，约书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啊，耶和华拯救。那么我们知道，约书亚的名字在希腊文翻过来呢，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那么当年这个天使加百勒向这个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就跟他说呢，说你生着这个孩子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也正合这个名字的意思，约书亚或者耶稣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拯救啊，耶和华拯救。那么 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啊，我在昨天我在这个咱们的微信群里把这个大纲发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请大家呢，在这个主日学期间这3个月啊，一二三月这个3个月期间，请大家，至少能够把约书亚记呢，读一遍啊，至少把约书亚记读一遍。应该说，约书亚记本身呢，其实，从历史的故事来看啊，没有太难懂的地方，但是从属灵的教训来看呢，其实是也是挺难懂的啊。这个旧约，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啊，它的这个排列哈，这个如今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排列的次序，圣经66卷书，它排列的次序，实际上应该是也是有神的带领的啊。我们知道圣经有几十位作者啊，但是最终的这个作者实际上是神自己。所以圣经的排列呢，圣经的排列这个其实也是有神的灵的带领啊。那么旧约圣经的排列，我们这儿旧约是39卷书啊，我在这个讲这个摩西的时候呢，也有讲过，旧约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箭头，一个指向，它指向耶稣基督啊，指向耶稣基督，而新约呢，相当于像一个探照灯，能够把这个耶稣的救恩，把神的这个救恩来完全的来照亮。那么我们也常常说呢，旧约是一个预表，有很多是预表，旧约是预表。而希伯来书里头讲到的，说是影子啊，这都是类似的意思。也就是说，旧约是一个箭头，是一个指向，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影子，而新约是一个本体，是一个真相啊，是一个把耶稣基督整个的来显现出来啊，像一个探照灯，把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完全的来照亮啊，来照亮。所以，约书亚记放在这个位置，一定也有它特殊的意义啊，特殊的意义。那么，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结构呢，其实很简单，它像一个这个大卫抛森这个牧师啊，他说呢，这个约书亚记相当于一个三明治啊，相当于三明治。他说是上头最前头是一片，中间是一个厚厚的一片，然后最后结果也是一片。前头这一片呢是约书亚接受呼召，然后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这一片呢，就是土地。这个主题实际上就是土地。这个土地的这个中间厚厚的这一片的土地呢，包括进入这片土地，然后是夺取这片土地，然后是分这片土地啊，分这片土地。那么最后一段呢，就是最后2章，最后这一片三明治的最后这一片呢，是约书亚临死之前的一个讲道啊，一个讲道，一个，然后呢是约书亚的去世啊，约书亚的死，还有埋葬啊，他的埋葬呢，同时还跟另外2个人一起埋葬，一个是约瑟，约瑟我们知道，当时我们讲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当年约瑟死的时候就留下一命，说他一定要把他带到这个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土地上啊，一直到约书亚记的结束，等于这个约瑟才被埋葬，他才找到了这个他真正安息的地方啊，他安息的地方。那么同时被埋葬的还有一个以利亚撒，就是大祭司，是亚伦的儿子啊。那么我们这个大概的结构啊，大概的结构，我现在是介绍给大家。另外呢，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啊，进入这个地，进入迦南地，然后呢夺取这个地，然后是分地啊， 其中的大的篇幅，因为他这里头是个差不多很多年的一段的经历啊，可是很大的篇幅是放在主要的几个城市上，一个是耶利哥，一个是爱城啊，一个是爱城。那么，分地那一段呢，应该说读起来就是有点什么，有点 boring，有点不那么好读啊。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约书亚记这个好好的读一遍哈。那么约书亚记放在这儿哈，旧约是什么呀？旧约前面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啊，是我们讲摩西的时候就讲到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最开始讲的是神的创造啊，创世纪讲的是神的创造，然后讲人的叛逆，人犯罪，然后呢就是神，拣选了一个人，要从这一个人，这一个人是亚伯拉罕，我们知道，神要从这一个人的这个身上能够出来一个民族啊，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那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出来，然后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神的一个选民，神的国啊，是神的国，成为一个神的国，来用这个国家，那个小国家，一个神的一个小国家，用这股清泉，这股清水来清洁人类这条大河，那么这是神的一个永世的计划。那么这个永世计划最终当然就是指向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就是说最后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最后来完成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我们今天看旧约，它是约书亚记，我们现在说的是它叫历史书的第一本啊，叫历史书的第一本。前五本摩西五经，然后呢，后面叫做历史书啊。这个我们在这个 BSF 的时候，这个讲到这个旧约顺序的时候呢，这个帮助大家记忆这个旧约的顺序啊，旧约的顺序。我刚才说这个圣经的顺序哈，应该是也是有圣灵的带领，是有神的指引的。这个旧约的顺序是什么？叫五十二，五五十二啊，就是是39卷啊。五就是前五，就是摩西五经，再五啊，再五呢就是这个历史书了。历史书了，这个历史书呢，就是从这个约书亚记的开始了啊，开始啊，然后呢，后头啊，这个五十二，五五十二啊，这个再五本的，这个是这个智慧书啊，智慧书后面呢是这个五本大先知，然后呢是这个。最后呢，是这个小先知啊。那我们这个他在历史书约书亚记在历史书的第一本啊，这个历史呢，它刚好呢也是接着这个摩西，这个摩西的死啊，也就是说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地啊，他死，从摩西死以后开始，这是历史书。犹太人呢？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呢，称这几本这几本历史书呢，称它为前先知书啊，前先知书。也就是说，它这里头不但有这个历史，不但有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也有这什么，也有先知的这个神的话的这个引导啊，神的话的引导。那么，这个历史书哈，历史书，旧约的历史书实际上并没有涵盖这个，并没有涵盖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所以这个历史书应该说的是什么？应该说是神和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是神跟以色列人同在的和。 神跟以色列人，神的那双看不见的手，带领、指引和允许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说，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跟神有关的这些历史。那么好，我们这个约书亚记呢，刚才我讲它三段哈、啊，三段。那么约书亚记的这个主题呢，这是这个三明治的中间最后的这一块呢，是土地啊，是土地。所以呢，它的这个主题呢是跟土地有关的。那我们刚才讲这个神的计划是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么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民族，这是一个属神的民族。然后呢，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属神的国家。当然，最后的这个国度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啊，是一个永远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家呢，我们知道，最开始那人很少。亚伯拉罕最开始100岁才生以撒，他连儿子都没有。最开始，但是他用信心来仰望神，所以这一段最开始的历史，也是这几个信心伟人的这个信心的历史啊。亚伯拉罕开始，那么一直到出埃及啊，一直到在埃及的时候是做苦工、做奴隶，开始在约瑟的时代。他们还不错，他们在这个歌山地啊，住在歌山地，但是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放羊的，所以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它是一个游牧民族，它那个时候一直是游牧民族，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算埃及，他们是寄居的，所谓寄居，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不是长久在那儿的居民啊？只在歌山地来聚集，他们主要还是牧羊的。那么出埃及了以后，他们在什么？他们从等于原来是个一群，等于是个像个乌合之众。然后出埃及的时候呢，在西乃山，等于什么？神给他们有西乃山之约啊，神给他们了有约。然后呢，他们这群。然后呢，神给向他们通过摩西向他们什么颁布律法，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也放上他们决心来侍奉神。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啊，一个国家，那么他首先要有人。那我们刚才说最开始这个人是什么？从亚伯拉罕出来这个民族，出来这个以色列。这些人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有上百万人，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了。这时候呢，很多人，然后呢，这个一国家呢，首先要有人啊，有人民，然后呢有主权，然后呢有土地啊。那么有人现在已经很壮大，在西奈山立约了以后，神给他们颁布律法。所以他们已经有了主权，他们的主权是什么？就是神权，就是神权，因为他们决定这个神是他们的主啊，神是他们的主，所以这是他们有神权。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还缺少的是什么？缺少的是土地啊，缺少的是土地。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里讲到的这个主题是土地，所以神要把这个土地。赐给他们啊，把这个土地赐给他们，然后让他们什么能够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呢？这里约书亚记里头提到的是，就是进入最开始讲到的，就是进入迦南，然后是进入这块土地，然后是夺取这块土地，然后是分这块土地啊。分支的东西，那么当然，首先这是一个什么？这是神为他的子民设定的一个目标啊，神为这个他的子民设定的目标，也是为了答应他子民的哀求啊。那么在埃及，他们这个哀求神，他们受苦工受不了， 所以呢，神顾念自己所立的约啊，这个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出埃及，带到他们这个美好宽阔的牛奶与蜜之地，这是脱离这个法老的苦待。这个出埃及，我们也说过，这是一个预表一个什么？预表一个得救啊。这是一个神拯救啊，神拯救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这是神答应他们的，神为他的子民设定的目标，所以神不会这个食言啊，神不会食言，所以这个发生在埃及的这个食灾，神吃的食灾，最后这个逾越节的，包括逾越节羔羊的血，还有过红海，埃及军队的灭顶，然后这个，在这个旷野，这个玛纳的供应啊，这个都是当年神跟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在创世纪里，神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么，神的这个应许，在出埃及以后，在今天现在，这个摩西死以后，这个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要让他们进去了啊。这块地是神赐给他们的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今天实际上这个等于是什么呢？等于神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啊，这个城，这个迦南地的城不是以色列人造的，这个橄榄园和葡萄园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栽种的，但是呢，他们却能够享受啊，他能够享受，能够享受这个城，享受这些房屋。享受这个橄榄园和葡萄园，这都是神的恩典，为他们预备的啊，为他们预备的，让他们进去来享受。而这个指向的今天呢，实际上神有丰丰富富的恩典为我们预备，我们自己也应该像这些像约书亚带领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能够去承受啊，去拿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而去承受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啊。那么，而这个土地呢，这个迦南地呢，不是靠着律法可以进入的啊。摩西的这里讲到，摩西的仆人，这个，不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摩西死了以后，这个耶和华就是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啊，然后呢说，现在你要起来和这百姓过约旦河。我们知道这个摩西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律法不能够带人进入这个等于进入迦南地。那并不是说这个律法本身不好啊，律法本身是善的，在罗马书里，这个保罗一再说律法本身是善的，但是呢，这个律法却不能够带人进入这个最后的这个救恩，是因为什么？因为人没办法遵行律法，是因为人的软弱啊，所以进入这个迦南，也不是靠律法能进入，而是靠什么？靠信心啊，靠信心来承受，靠信心而进入啊，靠信心来。而这个进迦南呢，交托给一位代表，这个代表就是谁？就是约书亚啊，就是约书亚。那么这个神对他的说话的时候呢，一再这个把约书亚当成什么？当成以色列人的代表。 啊，当成以色列人的代表。我们看这一段，先看这段圣经吧。啊，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我请哪一位来帮我们念一下？立峰，你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好，约书亚第一章，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说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们？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好，谢谢。那我们也看到，首先最开始，这是一个这个呼召和勉励啊，对约书亚的一个呼召和勉励，也就是说，进入这个迦南地，这个交托给一位代表，这位代表就是约书亚啊，就是约书亚。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也是一个影子，或者说是一个预表，或者说是一个指向啊，指向一个最终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后头这个约书亚就是耶稣带我们进入这个救恩啊，带入这个神的这个救恩的完全一个完全的救恩当中。那么这里头呢是交托给这位代表，这位代表就是什么？就是约书亚啊，约书亚。他说也把他呢叫和这百姓过约旦河，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就是神给他应许，神交托给他这个重任啊，交托给他这个重任。那么，而且我们从这里也看到这种代表性啊，这种代表性呢，当然在这个主耶稣身上就当然彰显的，就是更为完全啊，更为完全啊。那么，当然这个主耶稣从神领受的一切的属灵的福分呢，也正等着我们去支取啊，正等着我们去支取。那么还有呢，就是许多人呢是流落在外了啊，许多人流落在外。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讲这个前面讲摩西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代人这个。就是都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啊，他们这个没办法进入这个迦南地啊，没办法进入迦南地。只有两个人，是一个就是约书亚，还有一个是迦勒啊。他们两个是当年这个刺探迦南地的12个探子里面的两个啊， 只有他们两个是有信心说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地，我们应该上去夺那块地啊。而其他十个探子是叫做这个圣经里说的是什么，他们叫做报恶信啊，报恶信。所以呢神就生气了啊，神发怒他们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尸首倒闭在旷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迦南地，没有办法来领受来承受神的这个恩典啊，来承受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当然还有就是这个进入这个地的时候呢，要饱受仇敌的干扰。我们知道进入这地呢，首先是要夺取这个地啊，神的这个恩典哈，神赐给我们的这些福分哈，是要我们以信心来承受来支取，但是呢是要我们来努力去拿的啊，去争取去得的啊，这个地是要去得的，那么是有仇敌的干扰的啊，是有仇敌的干扰的。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是许多人呢因为什么，因为不信的缘故啊，不信或者说是这个不信啊，就是说不信从或者说是不顺服啊，或者是不服从啊，所以呢他们就没办法进去，他们就神就向他们生气啊，就他们就倒闭在旷野啊。我们所以在这里头，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影子啊，这个影子或者是预表啊，这个预表是什么，进入迦南是什么，叫做进入安息啊，叫做进入安息。这里头这个进入安息是什么，是新约里头这个是哪里说的呢，是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希伯来书怎么说啊，希伯来书怎么，我们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希伯来书第三章，我请哪一位来帮我们念一下，王能，请你帮我念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好不好。
嗯，好的。是所有是吧，一到十九节吗？
对对对对。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幸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幸的缘故了。
好，谢谢。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啊，接着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再请一位哪一位来念？我看看啊。英杰，能帮我们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吗？
好，我们既能蒙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就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是到第九节吗？
对，到十一节，到十一节，谢谢。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好，谢谢。那么这里就讲到了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么所以这里头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说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是一个影子，或者说是一个预表，或者说是一个指向，是一个进入安息啊，进入安息。当然从这个表面从 physical 上来看啊，这个以色列民进入那个地，夺取了那个地之后，他们安定下来啊，他们安定下来，他们不再是游牧民族啊，他们开始呢成为农业，成为农业这个农民了啊，成为农民，种地，葡萄园、橄榄园啊，种地。所以呢他们安居了啊，安居，而不是在流荡，不是在流荡。所以他们在 physical 上面呢就也是一个安息啊。所以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安息呢也有这个很多层的意思啊。那旧约当中，那当然约书亚记这个安息啊，这个安息指向的是一个什么，指向的是一个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的安息，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希伯来书这里头呢，他讲到的第三章讲到的是什么？今天就先讲第三章讲到的是这个不得进入安息的一个警告啊，不得进入安息的警告。那么这个最开始在旧约里头，大卫的诗篇第九十五篇里头就取的用的这一句话叫做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这个希伯来书引用的就是大卫的这个诗篇啊。那么这个警告最开始的警告是讲到什么呢，这个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讲到的用今日啊，先说是今日，他说这个今日这个提到了很多次，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啊，你们今日若听神的话啊， 他说就不可硬着心啊，我因为这个今日有几层的意思，一个是表明神的这个容耐、忍耐和宽容，就是神已经容忍到今天了啊，神已经容忍到今天了。那么另外呢，也表明神对你我的盼望啊，表明神对我们的盼望的热切，就是说神急于看见我们今日就听他啊，不再硬着心。还有呢，就是表明呢这个时日无多了啊，时日无多，今天正是神悦纳人的日子啊，不要等着明天啊，如果等着明天也许就来不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表明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表明我们要听他啊，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听圣灵的话，必须是在今日，而不是推到明天，而不是推到明天啊。那么还有一层表示呢，就是表明神的恩典啊，是已经预备好的，是现成的啊，就在那里，我们现在就可以得着啊，今日就可以得着。那么这是神的一个警告啊，神的一个警告。那么这个我们也这里也讲到啊，他说神的这个选民不能够进入迦南，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啊，不信的缘故，他们倒在旷野，叫做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句话呢，这个显出这个迦南的预表就是那个属灵的安息啊，属灵的安息。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这个应该警醒啊，来听神的这个警告。那么这个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的意思呢，这是就等于是不容他们进入安息呢，这个显示呢这个迦南的这个安息，迦南是预表安息，而不是说迦南来预表天堂啊，就是说不是说得这个出埃及相当于被拯救，也就是得救。所以死在旷野的这些人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得救，而是他们没有进入神的安息啊，没有进入神。但因为很明显的例子，摩西也没有进入迦南啊，但是摩西肯定是神重用的仆人。最后这个我们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所以这个预表的安息是属灵的安息，在神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安息啊，而不是一个得救不得救的事儿啊。圣经里讲的安息哈，有很多重的意思啊，有很多重的意思。等一下，接下来我会稍微再讲一下啊。因为我也说句老实话，我也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大家可以讨论啊。那么这里讲指出的是什么？指出说以色列人虽然出了埃及，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第一代人没进入迦南，他们虽然得救，但是没有进入什么？没有进入神的安息，没有进入神的安息。那么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讲到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不信，他们不信啊，不信，或者说他们不顺服，他们不信从啊，不信从。那么第四章里前面这一段哈，刚才读的这一段呢，就是多次提到的这个安息，所以它这个主要的信息呢就是安息啊。那么这个圣经里的安息呢，有好几层的意思啊。一种意思呢是讲到罪人脱离罪恶啊，得着救恩的平安啊，这个平安的这个安息，这是得救的这种安息。还有呢一层意思呢是指这个信徒得救以后，在生活和工作上因信靠神所享受的属灵的安息，也就是说一个得胜的安息，过一个基督徒得胜生活的一个安息啊。那么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指信徒将来享受属天的永远福乐的安息，也就是在 迁徙国，包括在迁徙国，在新耶路撒冷这个新天新地享受的那个永远福乐的那个安息啊。那么当然也有，还有什么呢？就是讲到身体的休息啊，就像以色列人守的这个安息日啊，安息日，还有讲到比如说身体的死亡，叫做息了这个今生的劳苦啊。所以安息，这个圣经里的安息有很多层的意思啊，很多层的意思。那么这里的这个希伯来书讲到的这个安息啊，也就是说约书亚记所预表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进入的这个安息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说信徒得救以后进一步的灵性属灵的经验和这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更加恰当啊，更加恰当。那么基本上这个所以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这个安息呢，无非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安息啊。那么这个很多人没进入，那么他们等于得不到那个上好的那个福分，他们得不到啊，那个上好的福分他们得不到，所以他们这个在失守这个等于这个倒在旷野啊，倒在旷野。这个那么这个那这个希伯来书这里讲到神创造的安息啊，就是神第七日安息。那么实际上他在里头讲到的这个神创造的安息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安息呢，这个意义不一样啊。一个是这个神创造的安息，创造就是说六天创造这个创造人，创造这个是这个万物，然后就安息了。这是并这个安息呢，并不是说神就不做事了啊，不是说神不做事了，而是讲到神享受他创造美好的这一个享受啊，这个安息。而进入迦南的安息呢，这个是等于是这个神创造的安息呢，应该是预表呢罪人在基督里得救成为新造的人的这个结果，这个的一个这个安息。而另一个安息，这一个安息呢，就是这是第二步的这个灵性的第二步的经验，也就是进迦南的安息，在属灵的意义上呢，就是代表信徒这个结束这个漂流无定、充满怨言和失败生活的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是在属灵上得胜的安息，来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各种恩典的，在积极方面来战胜环境、战胜罪恶、战胜肉体的试探，而一个得胜的这个生活，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得胜的生活，这样一个真正的这个第二步的属灵经验的一个安息。所以呢，我们应该这个在这里呢，应该警醒，不要像那些不信从的人，或者说不顺服啊，不顺服的倒在旷野的那些人一样，而是应该什么？竭力进入啊！这里讲到要竭力进入，这个希伯来书里讲到竭力进入，所以从这个竭力进入而言呢，确实这个安息应该也不是这个得救的意思啊，也不是得救或者进天堂的意思，因为得救进天堂是神就是白白给我们的，这个是凡是得救的人就应该能进去的，不是靠竭力才能进去的。而这个竭力就是让我们竭力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支取他每一天丰丰富富的恩典啊，支取他每一天丰丰富富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大概，我不能再往下讲啊。 我那大纲里头后头还有第三、第四，我们下次再讲啊。我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分享，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和话筒，不一定有答案。
我想问一下，到这个时候，约书亚大概有多大年纪了？
约书亚大概八十岁，八十多岁，八十多一点吧。
哦，也是八十岁啊，跟摩西一样呀，开始服侍。
对对对对，对。
哦，谢谢。
大家要有什么问题，后头想起来也可以在我们那个微信群里头提出来，我们大家可以讨论啊。我个人不一定有答案，那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所以，有吗？没有啊。OK。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反正我们有微信群啊，我们结束以前，我们让请 Jennifer 梁 ，Jennifer， 你在吗？
在。
你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谢谢。主，我们感谢你啊，带着经元，借着他的口来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进入安息的意义。主，谢谢你，你在创造万物结束的时候，你便进入了安息。你称那一天为圣日，那时候你还没有称为安息日，因为你要带我们进入你的圣洁里面，你要我们在迦南地里面过着圣洁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过着圣洁的生活。主，谢谢你啊，借着敬远的口，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了解明白主你带领我们出埃及进迦南这一路的心意，让我们真是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一般。愿主继续眷顾这一组的查经，眷顾这一组的分享，将你天上的丰富倾倒在这一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大家，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金源。